好，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我们请北京大学天文系的吴新基教授来给我们介绍好几个方面的内容啊。
一个是有关那望远镜，各个大望远镜的天文发现以及相应的工作，还有这个我们国家的射电望远镜的发展也会讲到一些交通性的内容。我估计呢，这个吴老师这个内容呢会非常有兴趣，非常非常有意思。所以呢，大家呢，我希望你们多提问题，多获得一些这个知识，
因为吴老师这个可以，他可以回答具体的脉冲星这个天文学方面的，也可以回答这个望远镜方面的。所以前面两位老师讲的东西，如果还没有弄明白，想进一步了解的，也可以问。好，下面我们就欢迎吴老师同学。
那个很高兴啊，来参加这个射电天文的暑期学校。这个天文啊，办这个班呢、是有历史传统的啊。第一个班就是在草创时期啊，1961年，当时王守广先生啊就在办了一个射电天文讲习班啊。那么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呢，通过这个，当然不是这几天了啊，是经过半年的学习。那么后来我们中国射电天文发展的一些骨干啊，就是从这个班里出来的啊。当然今天的形式不一样了，你们大部分人从事射电天文的这个学习或者研究，那么现在又出来一个新的发展的时期，比如说 FAST，那就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中国人要做一件世界第一的事情啊。所以说呢，这件事情谁来做呢？当然已经有人在做了，但是你们是生力军啊，因为这个 FAST 可能还要几年才能建成啊。在建成过程当中以及建完以后，谁来管理，谁来使用？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班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传统呢还是很好的啊，发扬下去。那么我今天要讲的呢是四个问题啊。第一个呢就是前沿啊，前沿重点想把王先生的一个思想啊给讲一下子啊。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啊要这个主题呢，那就是说我要讲射电望远镜的发展和天文学的研究。我们不管是学射电的啊，这个硕士生、博士生，或者是学天光学的，我们今天的学习呢，我们必须要站得更高一点来看我们今天的学习任务和研究任务。怎么站到什么高度呢？要站在我们这个天文学发展的400年的啊，这光学望远镜发展400年这个高度，射电望远镜呢啊有七八十年的这样一个历史高度。啊，它的发展的情况，我们来看待我们今天的学习，我们今天的研究啊。所以说呢，要站得高一点，我们就可能就把我们自己的研究啊推进的更好啊。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要了解啊这些射电天文的发展，我要介绍这些望远镜，世界上的啊所有的大的望远镜。我们中国的所有的射电望远镜啊，说得上了我都要来介绍。介绍的重点不在于这个技术指标什么是什么东西，介绍到他为什么要研制这个望远镜啊，他是受了天文什么学科的推动啊，在什么情况下他发展起来的啊。我们从这个历史经验教训里面啊来吸取这个经验，吸取力量。而还有个很现实的，也就是说天文学世界上那么多望远镜啊，好像和我们没有关系，实际上很有关系。一个，它的发展推动我们自己的发展啊。第二个呢，它现在的存在我们是有可能去用的啊。我们现在国内这些已经人老一点的吧啊，包括年轻的这些已经开始研究工作了，那是经常出国去观测的，那是什么呢？也就是申请了大望远镜的时间啊。也就是说 人家有的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有的东西我们是可以用的啊。这个呢我可以以后可以讲具体的例子啊，比如说一个很突出的一个年轻人嘛，沈志强嘛啊，他用美国的 VIBA 啊，是申请到什么样的时间呢？是一种特殊的时间，你要把这全年最好的时间给他，那哪天最好不知道，但是说好了哪天好哪天时间就归他的，也就是说他那个项目太重要了啊，也就是说银河系的这个黑洞啊，这个中心的黑洞。那么就是说这么一个美国一个这么一个大的射电望远镜啊，一个镇，那么我们中国人可以用啊，不止用一次用多次，那么用完以后这个文章在 Nature 发表啊。所以说呢我们关心的世界上的望远镜啊，关心我们中国自己的望远镜，我们就我们现阶段的学习来讲啊，也是有用的啊。我们可能想到我这课题可能是用美国的望远更好一点啊，啊用英国的望远更好，那么我们就是有可能去做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要站在一个比较历史的高度来看的啊。所以我今天呢实际上给大家讲这个历史啊。那么王乐广院士呢，我给他昨天通了个电话啊，他们口头上委托我啊，第一个呢就是要给这个啊暑期学校要祝贺一下子啊，因为感觉到这种形式很好的啊，这个可以帮助前年轻人尽快的成长。第二件事呢就是委托我祝贺啊，就是因为他原先就成立这个时候我也没来啊，这个就是说这个联合中心啊，感觉到相信这个联合中心一定会办得很好的啊。那么我第一个呢作为序，我这个前言呢就是想讲一下的王老板院士啊给关天巨言，这是我和我这个夫人呢一起写了一本书，叫做天文望远镜的400年啊。那么这本书呢这个序言呢是请王先生写的，我感觉读了这个序言以后，感觉他是总结了400年的历史的经验，写出了这么一个序，所以我感觉这是对我们是有指导意义的啊。那么这个指导意义，我只能不可能去全读它啊，我就是把摘录它当中一些话。那么第一个呢，也就是说感觉到这400年的历史，天文学400年历史啊，他认为是现代科学萌芽时期的第一个重大的发明啊。那么他感觉到我们在纪念啊，那我们回顾这个400年的历程的时候呢啊，这个一定要注意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看这个发展的一个天文学学科的背景啊，望远镜为什么从简单到复杂，从单天线到多天线啊，那么整个的这么一个过程呢，它是受到这个学科的推动，学科的发展啊。第二个呢它还有社会的背景啊，光是你是一个书呆子去研究可能还不行的啊。那么这个它强调的这个社会的背景呢，实际上是技术发展的啊。一个是技术发展的水平决定了我们的望远镜能做的水平，同时呢这个望远镜本身它的发展，它发展的技术，它会推动技术的发展啊。所以这一点来讲呢，就是我们今天发射的这个开始预言到现在今天呢，实际上是完全体现了这么两个背景的啊。那么实际上现在国际上来讲呢，就是说这个天文学的发展啊，大概每10年可能要上个台阶，也就是说呢这10年一个呢从国际上的投入来讲60-70亿美元啊，这个数字从我们国家来讲是个天文数字，我们现在才开始啊拿了大钱啊，拉姆斯特拿了几个亿啊，现在发射拿几个亿啊，还有一个李济培那个要万一要上天也在可能得10几个亿啊，那就开始 人民币以用亿来计算，这也是破天荒的啊！原先的项目就绝对整个天文界就几千万块钱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规模呢，就使得我们的望远镜的观测水平要提高一半啊。那也就是说，你的灵敏度、你的分辨率至少提高几倍，甚至是一个数量级啊。那么这样一个巨大的投入，那王先生归纳了，现在是啊大规模、高速度、巨投入啊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啊，所以我们国家也开始迎来这样一个阶段啊。这学科的背景啊，天文学首先是也明确啊，它的动力啊它就是观测啊，观测的发现啊，一个领域一个领域的展开啊，当然它离不开物理，离不开这个理论啊，这个，但是呢，它这最基本如果没有这个发现，那么这个学科它就不可能发展啊。你光是在那个理论上来探讨呢，它只能探讨一定程度，也就只能放在那儿了啊。所以有些理论预言，也就是预言以后可能热一下子，可能根本就没有热，但没人理它啊。然后到最后这个它要变热什么时候呢？这个预言被观测发现了。那么它就形成一个很热门的学科。那么所以说呢，观测啊是第一位的，所以说也就是发展望远镜是第一位的啊。那么光是发展望远镜，那为了发展望远镜，发展望远镜呢，当然也不对啊。那就是说它是受学科啊的之它的趋势啊，学科研究的需要。为什么呢？也就这样一个趋势，并不是说我们今天有了这个 FAST 或者有了这个65米等等的计划就差不多了啊。这王先生在写的是这样的啊，宇宙间的天体不可胜计，这大家都知道的啊。那么我们现在研究的已经发现重大的发现啊，这已经观测那么多那么多，比过去多得多，那么当时也只是很极小一部分最亮的啊，看不还有很多很多人没看见，很多很多秘密还没揭露。这是一个，不是说一个阶段能解决的，这可能永远的，啊，宇宙，这是它里面蕴藏秘密是无限的啊，所以说呢，这样子呢，就说历来天文学家就追求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比我要追求比现在啊要看得更深入一点、更远一点，啊，看得更弱一点的，啊，看得更细致一点的，看得更广泛一点，这是一个天文学家的追求。那就这种追求，那么它就必然要推动望远镜的发展。因为现在你发射建成以后，它必然也慢慢它感觉有些课题研究不了了啊，那么还要追求。所以说现在发射大的，那很它不可能取代伸展基线干涉啊，不能取代这个中国孔径，就原因在那，那中国孔径的研究东西它研究不了啊。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啊对暗弱的样本啊，对精细的结构的追求啊，对领域的开阔，以及在这个当中的很多的机遇啊，都促使我们啊来发展望远镜。这望远镜呢，也就是不断的提高啊，而且这样的一个啊，一旦满足了这样一个时期的要求以后呢，它立即会出现新的学科的要求啊，引发更多更高的新的挑战啊。这种情况啊，使得尽其所能的提高各类望远镜的效能，就成为天文学永远迫切的课题啊。它没有终结的，不是说我们国家有了发展以后就完事儿了啊，不是的，它还要发展。那么王先生这个序言里面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天文学的发展有一个很强烈的社会背景啊。这社会背景呢，它当然它更最主要讲的就是这个技术的发展啊，就是说我们天文学的这个望远镜的制造，它不可能离开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和这个技术的水平啊。那今天这个技术达不到，那么你也就做不了啊。所以说呢，这个 我们首先要发展啊，比如说 FAST 我就知道了啊，实际上从这社会上啊，从我们天文台之外去寻求这个技术宝库里面提取这个精品东西啊，已经做得很好了啊，然后弄联系了国内一些很重要的研究单位高等学校，为这个 FAST 的预言做，而且召开国际会议，把国际上最这个最有名的专家请来，让他们想法的提供一个，一个是从这个啊这个对我们计划的修改，同时也要求他们提供技术支持。也就是说，我们研究环境并不是我们这团组这些靠我们这几个人啊，我们把它做得更好啊，不是的，现在变成是一个全中国，甚至是要去扩展到全世界，一起来把这个环境做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强烈的社会背景。这个社会背景呢，我由此我引发啊这样的一个感慨了，就是说，今天我们做望远镜，啊，不光是你，不是说你个人有多高的学识，啊，还在于你能不能够挖掘当今社会上的这些技术的资源，啊，它摆在那，并不是明摆着你就能用的，你要去挖掘，你要去联系，你要去公关，啊，把那些人请来为你服务。把发射它才能做得好，啊，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要从这个贵州啊，这个发射它的这个东西，我也很感慨了啊。就是说，如果啊，像南仁东啊、彭博啊，这几个主要人物吧，在策划这件事情的时候，不能够很好的和贵州的啊这个省的领导很好的一种联系。啊，很好一种互动，那么这样的一个进程呢就会比较缓慢，啊，因为我到过云南啊，也知道就是说这几个地方吧，我感觉到互动就是说我们科天文学科啊研究和那个社会和我们当地领导的互动啊搞得比较好的，比如上海啊，上海原先在25米建设，现在65米建设，人家给钱给地，这是互动很好。如果没有上海这个支持，他这个65米，那一下上不了马了，啊！正因为上海拿出一半的钱，那么另外一半钱就好说了，啊！云南呢也是，云南省给那个也是给具体钱的支持这个发展的，啊！那么贵州，啊，是个很穷的省呢，啊！那么他对这个望远镜的期待，我是。有深刻的感受了，因为93年开国际会议的时候，那是省委的领导一个一个都来参加这会啊，啊，然后我们去这个几个地方去探测，这个看着挖地的时候，那有时候是专门修好路让你进去，当然很简易的公路啊，不让你少爬一点山了，啊，老百姓是夹道欢迎啊，所以说这个互动。那使得这个望远镜啊，它能够最后落脚的这个地方。所以说呢，我们不仅要学习知识啊，学习技术，学习我们书上的本领，我们的这些东西，我们要去推向一个事业，把我们的望远镜做得更好。那么我们要有这个社会背景啊，我们有这个社会这样的一个能力啊，就是说。相反，因为我在是乌鲁木齐天文站的啊，这个客座吧。那么我是相比起来呢，就是说他们当然也是省里很重视啊，每就一些会议也是省领导来参加的啊。我们有那个宴会是直接到他们的大会堂去开的啊，这种也是很支持的啊。院士去了，咱们省长也都过来接见的。那么，但是呢，就是作为这种经费上的支持或者什么方面的东西呢，相比起来就比这我遇到这几个省呢，特别和上海比就没法比啊。那当然呢，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强求，但是我们要去推动，因为只有我们推动好了，这个事情就能反馈啊。所以说，这样一个社会背景啊，这个是一个是技术啊，不是等着那你就能。你能用的，你要去挖掘，你要去联系啊，而且 还要发展技术，现在还没有，社会上做不到这个精度啊，或者没有这个东西，没人研究过东西，那我们要去研究，要推动这个研究啊。那么这样呢，所以说天文学的发展反过来对社会生产力和技术的发展是贡献的啊。这是王先生有这么一段话啊，就是历史上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每一项突破都会催生一系列技术门类的重大变革和创新啊，这种作用被认为是自然科学在其本身的人文价值之外的实用价值，影响重大，处以加以护理啊。由于这种突破是科学上长期积累的效果，所以对于技术进步来说是属于一种长期的效应，它不能马上立竿见影，但是你往回头看啊，你就知道啊，那个它对社会的发展的技术的发展那是关键的啊，基础的作用。具体来说，研究望远镜啊，任何一个行业在自身发展中需要创造新的工具时，比如说天文学要发展一个射线望远镜，它必然要从公共的技术资源中选取所需的技术以助研究，而研究出来的新工具所完成的技术创新，比如说 X 射线成像技术，这同时反馈到公共技术资源，而为之增添新的贡献啊。所以说 X 射线望远镜的发展啊，这个包括我们这个射电天文的成像技术在医学上的应用啊，这些呢都是反过来啊，这个天文的技术啊用了社会上。那么最后呢，这一段话现在是一种总结了啊，也就是说这样两个背景，一个学科背景，一个社会背景啊，这种粗略的勾画大致上指明了天文望远镜作为一门观测的科学的观测工具，它一方面是和学科啊天文学互动，成为永远迫切发展的目标，另一方面与技术资源互动，贡献于社会的社会技术进步啊，这是他的一段总结的话啊。也就是说，王先生根据他的从事一辈子天文了啊，那么他总结出来悟出来这400年天文学发展，特别是望远镜天文望远镜发展历程啊，它是这样的一种是和天文学的互动，一个是和社会技术互动。那么我呢写了几本的科普书啊，有两本呢送给这个联合中心，这两本书呢是科普的，但是我感觉到呢，作为我们学天文的人，它是可以作为一个入门啊普及的一个读物。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光天巨远这本书呢，是实际上是讲了个望远镜的400年啊，射电望远镜的70多年，空间望远镜的几十年啊。那么这样的一个东西呢，这个王志广先生能够为这本书写个序啊，说明他对这样一个400年啊的重视。第二本书呢，是我在北大啊给大学生讲的课，好像说给大学生讲课，你推荐给这个研究生看是不是太低了啊？其实我是那么看的啊，就是说这本书我送给我郎中弄2本，为什么两本呢？第一本送给他了啊，他读，他重点读的是里面的脉冲星这一章啊，因为巴斯特要研究脉冲星，他要熟悉脉冲星，他告我打电话啊，而且和我讨论这个书里写的东西，他要入门啊，不光是巴斯特，所有的这几个重点的课题他都要进入这个领域。当然他有他自己的专家啊，那是很高的造诣的，但是呢他原先不熟悉的，属于原先不熟悉的你那门，那么你也是要通过入门，通过普及入门入手。所以说呢，这个呢，但是后来他这本书放在办公室，后来被别人抄走了啊，他又问我要了一本啊，我又给了他一本。那么我还有另外一本书，是一个小册子啊，实际上是这本书的前身，叫做就是诺贝尔奖百年鉴啊，这是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的。 这个北大的一个资深教授，化学教授叫徐光宪啊，他看了以后，他写了一个评论，他就推荐北大的学生啊要读这套书，他就读了我写的这本书，因为他那个介绍了啊这个天气天体物理这一册啊，他就感觉到这套书呢，不仅适合大学生啊和优秀的高中生，而且适合研究生，适合研究人员，适合包括他自己这样一类的人。为什么？他说我搞化学的，我这天文不知道，但是我一看这本书我就知道，哦，天文是这么研究这事，它的发展是这么发展的啊，他感觉到。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读这个书，就是实际上是个人要吸取东西不一样啊。我们可能比如说在座不是搞脉冲星的，那么你读读脉冲星这一章，他就这脉冲星怎么发展起来的，你就比较清楚它里面一些关键的问题，关键的学术问题是什么，你也就能清楚了。当然你作为我就是搞脉冲星的，把这个作为一个教本，那当然是不行。所以说我是呢感觉到，就是说我们要你搞这学科，你必须要了解其他学科啊。我知道这个来参加这个射电天文暑期班呢，有搞光学的啊，这是需要的，因为光学和射电是互动的，射电的好的东西，望远镜的一些东西是从光学那儿来的，射电干涉仪啊，现在是后来变成中文孔径，后来变成了生长极限干涉仪，已经使得原先非常低的这样的分辨率，射电分辨率要比光学的望远镜是比我们人类的眼睛这样的分辨率要差百万多少万倍啊，不是多少万倍啊，这大概是几千倍。那么到现在我们射电的分辨率超过光学望远镜是5000倍，这么一个巨大的一个飞跃，是就从我们干涉仪啊开始的。干涉仪是光学一个实验嘛，啊，双缝衍射嘛，啊，那么为什么射电先学了啊？现在光学在刚开始搞这干涉，搞中和孔径啊。那么原因在于我们从光学那学到的东西，我们在射电实现起来比较容易。因为干涉它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说它要同向相加啊，然后那么这个传输线上你必须要精确到波长的几十分之一，那么我们开始实验的时候都是用米波，你比如说用10米波或者用1米波，那你20分之1你有几个厘米的误差，这很容易做到啊。可是光学你就很难了，你要做了这么一个误差，你就所以说光学一时发展不起来呀，啊，就在于它的困难，那射电就缺了。所以说我们要知识面宽一点，是对我们发展的学科是有用的啊。那么现在呢，我就讲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射电望远镜发展的回顾。这个回顾呢当然是有70多年的历史了啊。那么我们先讲一下啊，射电天文学它的一个特点啊，也就射电天文啊，光学天文、空间天文啊，那是这个类别是很多的啊，它并不是说刚才说这三样它就是正好这个学科就是三分之一啊。那么10项天文诺贝尔物理学奖中啊，现在呢是射电天文望远镜的发明有一项得奖啊，还有呢4项射电观测成果，那么一共呢10项里面占了5项，所以它变成一个诺贝尔奖获得的这个摇篮了啊。一半是由射电天文学的成果来获得的啊。那么这个发展呢，我们就要讲点历史。射电天文的萌生啊，射电天文学啊，在1930几年以前呢， 是没有这个学科啊。当时呢，天文学家并没有去研究天体的辐射，除了光学之外是不是还有别的波段，没有人专门去研究啊。而且呢也没有人对此感兴趣啊，所以说呢光学天文当时是刚发展的很火热的了，所以他们啊就是忙于用光学望远镜去观测天，忙于发展光学望远镜，因为光学望远镜的发展也是问题非常之多啊，课题非常之多。再一个呢是技术上，因为光学和射电无线电技术呢，它是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技术。作为一个搞光学的人，那熟悉这个呢，他可能对无线电、对收音机、对这些东西他可能他是外行啊，所以说呢，他也没法子从自己这个技术上去想这些事儿啊。所以说呢，在发现啊这个天体的射电辐射以前呢，是没有人关心过，也没人很明确的预言过啊。那么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啊，在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无线电技术的发展。当时呢啊，无线电的普及啊是很广泛的，很多业余的就是搞啊跨海的这种无线电通信啊做实验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发展，实际上就催生了这样一个射电天文的发展。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要有发射机嘛，啊，那无线电通信它要发射机，要接收机。这个接收机实际上就是我们用来观测天体也是一个接收机，啊，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技术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试验，啊，这就技术上到了这个可以接收天体的辐射的这样一个水平，啊，从这个技术上，从这个关注的人呢就越来越多。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呢，美国的贝尔电话实验室啊，就已经开展了这种电话的这个业务啊。但是呢，这个业务当中发现干扰比较大，你这干扰大了，用户就有意见了，就不想去用你的了啊。你讲话呱呱听不清楚啊，这个里面哗哗的声音。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派了这个杨士奇去研究。什么呢？你去找到干扰源在哪？为什么我的电话的质量不高啊？干扰在哪？所以这个呢，他接受这个任务啊，那么他就负责去寻找这个干扰源啊。那么寻找干扰源就要研制一个比较好的天线了啊。这个天线呢必须有方向性，没有方向性，哗啦就是我收到的干扰就是从哪来不知道。啊，所以要求有方向性，而且要求它能转动啊，这个究竟是在哪个方向来的啊？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射电望远镜一个，我们射电望远镜能转动，有方向性，是吧？所以呢，这样子呢，他在1932年呢，就之前他已经发现了啊，他就确认了，他收到这些干扰里面有一种很微弱的干扰，啊，实际上对电话通信是没什么影响的，但是呢。这种干扰它一直在存在的啊，所以说呢，本来如果说我要找的大干扰呢，不是他研究范围，他就感觉到这个为什么会存在这么一个很微弱的干扰啊，而且他发现因为这个天线能转动的啊，有天线能转动的，那么就发现是指向银河系中心的时候呢，这个。才有这个信号，所以说当时他这个结论呢，啊，就是说这个我们观测到了啊，来自银河系中心的射电辐射，所以说这也就是人类第一次啊观测到天体的射电辐射。哎呀，这个弄化了啊，怎么弄到这 稍微等一下啊，我这个文件这个弄错了。那这就是当初发现银河系啊中心的射电辐射的一个啊叫做这样一个旋转天线啊，是很简陋一个正子天线了啊。那么当时得到观测结果就是说，当它寻啊这个转的时候呢，只要转到银河系中心，这就起了鼓包。这是杨世杰，那么接着呢就是一个叫雷伯的啊，他是研制这个第一台射电望远镜的人啊，是美国的工程师。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为什么呢？他是一个是搞无线电方面的一个工程师啊。他当听说了这样的一个杨世杰发现银河系中心的辐射以后，实际上世界天文学界的反应是比较冷淡的，没有人跟着呼应，哎，赶紧要研究射电，啊，可是他是第一个，他当时就写信啊给杨世杰的这个单位呢，他说他希望调到那去，啊，我跟着杨世杰一起来研究这个宇宙射电啊。那么当时呢，当时也比较萧条啊，人家就拒绝了啊，没有这个职位啊，没有职位怎么办呢？他决心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和自己的工资啊，在自己的家里面研制一台射电望远镜，这是很了不起的啊。那么这样一个决心呢，经过几年的努力，因为他工作地点和家里地点是不一样的，他必须回到家里啊来做这个望远镜啊，然后自己买一切的设备啊，经过几年努力，终于啊做成一个第一台望远镜。这台望远镜从今天的角度来讲还并不差的。这台望远镜呢，啊，它是有直径是9米啊。现在就我们太阳射电望远镜很多都是10米以下的，2米、3米啊、7米、8米啊。云台那个太阳望远镜10米啊，它当时做了一个自己做了是9.6米啊，波长1.87米啊，而且后来呢，它还能够观测60厘米的。所以这台望远镜出来这个，一个是用抛物面，这第一次啊，现在我们很流行，也从它开始了啊。那么这台望远镜现在是作为一个历史文物了啊，放在 RIO 啊。关键的问题，他用这台望远镜，他观测啊，那个杨世杰只观测到对着银河系中心有辐射，那么他呢，现在呢，能够这台望远镜啊，能画出一个天图。天图呢就给出了3个很强的射电源啊，一个是天后座，一个天鹅座，一个人马座啊，这也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张射电天图啊。那么给出3个强的射电源啊，我们现在巡天能给出几万个、几十万个人的射电源啊，当时最初的3个射电源就是由雷伯给出来的啊，所以说雷伯应该说是第一个真正的射电天文学家。啊，那么当然杨世杰是开创了这门学科，因为发现了这宇宙射电了啊，那他正具体做这个自己做了望远镜，而且自己做了这个观测。很遗憾的是啊，美国开创了射电天文，但是跟进的呢天文学家没有，跟进的其他国家的天文学家也没有，所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呢，也就是雷伯一直坚持了观测啊，不仅在美国观测，而且后来他也到澳大利亚去观测啊，他变成一个就是射电天文的这样一个实际上第一号。 所以说一直到第二次世界爆发，这个发现是被冷落的。那么但是第二次世界爆发以后呢，这射电天文当然实际上是就等于没人干了。但是其实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一件事情是在发展射电天文，那就是雷达。雷达的技术的发展，那是战争的需要，它要求你很快的发展。雷达你要发射机，要接收机，这个接收机当然要去接收很微弱的信号啊，你的发射出去飞机回来了，回波能接收到，那回波很弱了。而且呢，雷达刚开始是在米波，我的飞机上放个雷达，那个米波天线那么大，根本就放不上去啊。所以你必须要发展厘米波的雷达，那就小型化，也就是把雷达推向了短的分米波到厘米波啊。那么这一切呢，雷达本身的接收机就是个射电望远镜，而且从米波让发展到厘米波，不短厘米波，这个过程呢是战争的需要，它非要，那是白天黑夜的干预，一定要完成。我的飞机上一定要装这个雷达，那一定小到什么程度，重量一定轻到什么程度啊。所以说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雷达的发展呢，也就是使我们天文是为了射电天文在战后的发展准备了技术条件啊。那么天文学啊，这个我讲课呢、写书呢，都有一个要求，希望不要用很多公式。那江碧伟老师，我来那天来听了一下子啊，那么他是就是从研究生这个角度啊，从了这个。把这个天文问题概括到数学上啊，这个都那就是很多数学了啊，来给出来都是这个数学。那么这当时需要的比较更深刻的理解，但是呢光有这个不行，就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天文学的发展。那么天文学发展有两，就射电天文发展包括那个光学的啊，它的望远镜的发展，必须它就遵循这么两个简单的公式，一个是灵敏度公式啊，也就是说我们最小的可检测的流量 S 灵敏啊，它是和啊系统的噪声温度有关系啊，噪声温度越低，那么这个灵敏度越高啊，就是 S 灵敏度最小。还有呢，天线的口径啊的 A。还有呢 ，delta f 是带宽 ，tau 呢是观测时间啊，所以现在一般人有个误解，哎呀，做大望远镜，我65米就肯定比你这个25米好啊，我50米就灵敏度比你高4倍，其实这概念是不对的啊。也就是说，我们举一个现成的例子，德国100米，澳大利亚64米，你说谁的灵敏度高啊？当然是德国。可是观测脉冲星谁的灵敏度高啊？那是澳大利亚64米，比它高得多。什么原因呢？就是说决定啊这个灵敏度的，它不光是一个天线口径啊，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它和噪声温度和带宽啊和观测时间都有关系。所以说我这个面积，比如说北京50米啊，比乌鲁木齐25米，大一倍，口径大一倍，面积大4倍，灵敏度应该高4倍。可是如果你用的接收机只能是一个单通道的带宽，我乌鲁木齐的可以先用到1000兆，你只能用个1兆，好，我这个带宽比你高出1000倍，你说这根号一下子1000倍，它增加了多少灵敏度？啊，就光一个带宽上来讲，它一下子比你超过你这个望远镜那口径，你才增加4倍，往那几十倍，啊，上百倍。所以说呢，这个它还有呢，那个前置高放它这个水平。所以说这个呢，我们全面理解这个，我们就知道射电望远镜的发展了，一个是加大面积啊，第二个是增加带宽，第三个是前置高放。哎呀，那个温度要下降 啊，还有呢，我们想法观测时间要增长啊，这些东西共同的来，使我们望远镜提高啊。因为我去年是到云台去，云台四十米试验观测脉冲镜啊。按道理呢，云台这个面积比乌藏的要大一倍多，将近两倍啊。那么，但是呢，它因为它那个没有那个消射散的设备，就光这一项。当时乌藏的是320兆的带宽，啊，这边是几兆的带宽，那就是从这个带宽上来 ，data f 上来讲，一下子把你这个望远镜大了一点给超过了啊。所以说呢，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全面理解这个公式，这个公式，啊，就指导了我们的望远镜怎么做成什么样啊，怎么发展。第二个呢公式呢，就是这个一个分辨率的公式啊，也就是说分辨率弧度啊，这个西塔它是和波长成正比和这个口径成反比的啊，也就是说如果要西塔非常小，你必须增大口径啊，另外呢你必须是要把波长变短，因为不同的波长观测天体呢，它都是有它自己本身辐射特性的一个意义啊，就是说不一定我为了追求分辨率，我就观测毫米波啊。但是呢，有些比如沈志强那个工作啊，他要去观测银河系的中心的一个大黑洞，一个射电源，他必须是黑洞十万系半径知道这应该是多大啊。如果你射电源是非常非常观测射电特别大，那你很难说这个射电源就和你的黑洞有关系。如果我的射电源正好是它这黑洞边上啊，这比你的黑洞十万系半径大几倍，那就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啊。也就是说这黑洞啊，由于它物质进去啊，吸进物质啊，它就产生很强的射电辐射，那么这就变成黑洞的一个有力的证据。那么它就必须用高分辨本领啊，你如果米波去观测，这个西塔角很大，那你证明不了，你观测到那个也证明不了它黑洞有关系啊。所以说呢，他开始用厘米波呢，最后用了七毫米的，啊，最后用了3.5毫米，啊，因为这个3.5毫米的西塔角和7毫米就西塔角小一半了啊。所以最后这篇在联想发表的话是用的是最低波长的啊。那么这样子呢，也就是说我们要追求这个高分辨率呢，也就是一个是波长上啊，我要用短波长我望远镜就做得好啊啊。早期的望远镜都是米波的啊，都是大的那个网状的啊，那好做啊，到现在就难做了啊。再一个呢，口径要做得非常大啊，我们发射为什么要500米口径啊？实际应用300米呢，就在于这口径大啊，这个西塔小。所以搞射电天文啊，你不管是搞脉冲星也好，类星体也好啊，那么我们要这两个公式啊，我们是要牢记的啊。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我们要讲介绍一下是国际上一些大的望远镜啊。现在来讲呢，是一共是5个大望远镜啊，美国 Arecibo 啊305米的，德国波恩100米的啊，美国格林班特的100×110的啊，英国的76米的，澳大利亚64米的。应该说明的啊，现在五大当天线望远镜，他们除了美国的这个啊，是应该算是21世纪初的啊，这个最新型的一个望远镜。那其他都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啊，或者50、60年代啊，最晚70年代初就建成了。也就这几个这4个望远镜永葆青春啊，到现在还最大还最热门呢。什么原因呢？这个和刚才讲的那公式是有关系的啊，那口径没有变啊，就是说整个结构没有变， 但是实际上多次技术改造它变的东西太多了啊。第一个啊，变了，比如说那个噪音温度，前置放大器换了啊，比如说温度原先100多度，现在变成10几度了，这个温度一下提高10倍，降低了10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灵敏度提高了10倍。所以说如果说这个望远镜好像看起来没变，实际上望远镜相当于，如果相当于这个面积大了10倍了啊。还有其他的技术啊，带宽，也就是说我们不要看76米、64米啊，还是口径还是那么个口径，但实际上它已经经过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啊，面板换了啊，原先只能观测到21厘米啊，后来能观测到转厘米波，现在甚至能其中一部分能观测到毫米波啊。所以说很多东西都变了啊，所以它也是实际上相当于一个新的望远镜啊。过了多少年，它技术改造一次，它提高一次，提高一次，它口径变不了啊。所以说这公式本身呢，啊，这 A 本也变，别的几个东西也变了啊，这个灵敏度成倍的上升提高。所以说呢，这四个望远镜啊，老望远镜它之所以能够现在还是继续的啊，起到一个主导的实际上最好的五大望远镜当中的啊，它就在于它技术的不断的革新。我们建造大点天线啊，这是天文学家总是一直在想法子啊来做到的啊。那么它的一个困难在哪呢啊？困难就在于这个我们要保持这个抛物面啊，这个和理想抛物面之间的差别啊要很小很小。这很小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和波长的1/20甚至1/40啊，一个和理想的抛物面呢要只能差那么多啊。所以说这一点是比较难做到的，当然也很容易做到，就是米波啊，比如说10米波，你是1/20，那它那个还几十个厘米的误差，那就无所谓了啊，就很容易做到了啊。所以说早期的望远镜就是学生自己动手啊，啊就根本不需要到工厂，就不需要请技术员，就是老师带着学生就把一个望远镜做出来了啊。这个图有些夸张啊，就是理想的反射面和实际的面板呢之间有那么一个差别那么大，只有理想的这样一个面反射面，它才能够把这个天体的来的光呢聚焦的馈源呢啊聚到焦点。可是这个如果我们把它尺度看的是毫米波亚毫米波，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发现我们的面板啊和实际的这个理想抛物面可能就是这么坑坑洼洼的啊。所以一般的望远镜你就不能够观测毫米波亚毫米波，因为它对这个亚毫米波这个波长的1/20来讲，它是坑洼不平的，它是偏离这个理想的反射面很多的啊。所以说呢，它造成影响，也就是说，啊，只有很个别的呢，像这一点能反射到啊馈源，啊，像这个就反射不到馈源了啊。那这样子就是很少一部分反射，那就是，馈源收集的能量太少了，所以说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天线要变形啊。这个包括 这个光学望远镜啊，遇到问题是同样的，只不过光学望远镜比这个更复杂，更严重一点就是在于它的波长还要短啊，波长的二十分之一，你那个刚讲米波比较容易做到啊，厘米波困难一点，毫米波就更困难了。那光学呢，那波长更短，那就更困难啊。而且呢，这个望远镜啊，受温度的影响、风的影响，在运转时候自重影响啊，一个很重的东西你给它竖起来，可能自己就塌下来了啊，它就完全马上就变形了。所以说呢，这是发展大望远镜里面遇到的最重要的困难。那么我现在介绍第一个望远镜啊，就是啊英国加德班克洛菲尔射电望远镜。这个英国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射电天文发展的中心。我们知道射电天文发现的初期的发展是美国啊，不仅他发现了宇宙射电，而且他自己制造了第一台射电望远镜。可是二战以后，这个中心马上转到英国。英国有两个代表性人物啊，一个呢是洛菲尔啊，一个是赖尔啊。这两个人发展射电天文走了两条路，完全不同的路。洛菲尔呢，他就是要制造大望远镜啊，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小望远镜是一下子就很多了，有的呢直接从军队的退役的雷达改装的，那几米口径的望远镜，啊，后来研制一些小的十几米，最多二十米的望远镜。那么洛菲尔呢就感觉到，我们要研究宇宙，我们必须制造大的望远镜，啊，所以说呢，他就领导了啊，在1940几年就建造了一个66米口径的，一个是米。这个十米波的望远镜，十米波的误差可以达到50厘米，所以说是就是一些导线连起来的啊，但是口径很大，66米。那么后来呢，他就转向研制一个正规的76米的，所以他是第一个，世界上第一个啊要研制大型望远镜的。第二个人呢就是那。啊，他就是研制综合孔径，走于另外一条路，不研制搞了大望远镜，我用小望远镜来综合啊。那么这个我76米呢是57年开始建啊，那么到了这里面有个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望远镜设计好了。当初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发展脉络啊。当初设计呢是最短的观测的是一米波长的，因为76米啊，别人没有做过那么大望远镜，能不能做的表面做得好啊？啊，就是有担心，所以当时最短的波长1米，一米呢，也就误差可以允许5个厘米的误差，啊，也就用网状铺起来就行了啊。可是呢1951年啊发现了21厘米倾线啊，发现以后开始没有建议，后来慢慢热起来了啊，大家都在呼吁要观测21厘米谱线啊。可是我就沿着一个76米的射电望远镜不能够看那个世界上最热门的一个射电天文的课题，你说这个问题多严重啊。这就是说你在研敲定你的方案的时候，你必须和学科挂钩。当然76米就是最低能观测波长1米的时候，但是可以有很多课题可做的，但是一个最热门的课题不能做，那你这个设计人就要打屁股啊，你是干嘛吃的啊？你发展的时候一个这么重要的课题你都不能观测，你花了那么多钱人力物力，你这个课题不能做。所以当时他们很快的就改了啊，至少我要降到21厘米，21厘米加工精度就是要到1个厘米了啊。这个时候就网就不行了，就要改成金属板了啊。所以说呢，这是在建设过程里马上改计划， 那当然要追加经费了啊，那个整个技术都多了重新设计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第一次啊，没做完就改造啊。那么后来这个万金呢，一直到87年，后来一直在改啊。现在呢，能改到短厘米波了啊，能贯彻到短厘米波。这张照片是我拍的啊，正好找了，正好在修理的时候补了一块，拍的不太漂亮，因为我还愿意用我拍的照片啊，这个76米的啊，这是它的一个馈源啊，就是中间竖了个塔，那、啊、这就是它在铺这个面板啊，这个一块一块的面板的铺着，这是它的背后。76米望远镜啊，当然很大了啊。这个我们国内嘛，现在最大50米啊，这个50米嘛也挺可观，也挺大的。我第一次看到大望远镜是在1961年到俄罗斯去啊，看到一个22米的射电望远镜。哎呀，当时我都很吃惊，为什么呢？他领我去的是爬了那个工作间，就是望远镜的中间的一个轴啊，在那工作站里边。爬上去，那也没第一次看了那么大的望远镜啊。这个，但是呢，我90年再去啊，我说我要再看看那个望远镜。这个望远镜也变了，它可以观测毫米波了，但是一看就是个很小很小的一个东西了啊。所以当时是一个对我印象的庞然大物啊，一下子就变得很小的东西了。因为在这之后，我看过60几米、100米什么都看见过了。所以说呢，这也是一个发展过程的，六几年当时是非常棒的一个东西啊。那发展现在是100米，我们现在考虑500米。那么至于这个望远镜啊，它为什么是到现在还是世界上很重要的望远镜呢？就是说刚才讲了，经过了多次的技术改造，76米口径还是很大。啊，这是 A 没有变，但是它其他几个参数变了啊，不同的望远镜啊，接收机它的那个噪音温度，它的带宽等等的这些消射扇等等都变了，所以说它实际上比原先啊的时候的分辨率呢提高了啊，波长到了短1厘米，原先它是1米，这波长就差了100倍了，是吧？那分辨率又提高多少？啊，这然后个灵敏，那个还有呢，就是说它这个灵敏度呢，包括带宽了、接收机的这个前端呢，啊，这个都大大下降啊。所以说呢，这个望远镜啊，这个一直到现在吧，还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南半球的帕克斯望远镜，这五大望远镜里面，它是最小的一个啊。但是它的重要性呢，可能是最大之一吧啊，因为 Arecibo 305米也发现，它因为它观测深度太深了啊，所以说呢，这个帕克斯赶不上。但是呢，它观测的多，发现多，特别是我搞脉冲星的，脉冲星它是世界上2/3的脉冲星是它发现的。那你别的望远镜干嘛吃去了啊？那么大望远镜都就没发现，就他一个人发现3/3了，啊，在于两点。第一点呢，一个是他南天啊，照理说你南天，我北天那么多望远镜，我光北天嘛，还也能够到南天吗？你照理说你北天望远镜应该超过一半才对呢，当然不一样。也就是说，我这个一个团组。要精益求精的把我这个观测脉冲星的这样一个灵敏度提得最高最高，那你100米不下功夫啊，所以这个德国100米我也去访问了，我说帕克斯发现那么多，你们怎么没有发现什么脉冲星啊？你怎么不做一些努力啊？对吧？他没有人，没有一个团组，而且看看他的设备，他有个消射扇，就是很次的一个很消射扇设备在那。真的，后来我们有一次观测要合作，结果他那个东西找不着了，啊，就有个项目我们在那个荷兰做了，啊，在德国就没实现，啊，也就是说，和你有个很强的团组，你不断的发展你接收机，发展接收机就是提高灵敏度啊， 所以说呢，这个他这个南半球，一个是天时地利吧，他就说人和，他就是一个很强的团主啊。第二个呢，他是管南半球的那个比较南纬高南纬的地方，别人看不见，他看得见啊。所以说呢，这个64米望远镜啊，61年投入观测啊，今年也快也将近50年啊。所以说这个望远镜呢，对我们来讲啊，那么我当然和他感情比较深的，就是因为我是到那去观测了啊，这个，而且后来乌站的这个麦松银观测也是由于我去观测啊，那么和他们关系比较好，现在把他们的把这专家请来了啊，我们把这人员也派出去了，那么这样子呢，实际上啊，乌站的观测是澳大利亚麦松银观测的一个延伸啊，它的技术、它的软件什么的都引进来了。那么这个望远镜呢，啊，这是64米，我就是因为我一个细部，我给你啊，它的馈源啊，它里面有个特点啊，就是说64米没有变，它就是说巡天呢，我们巡天呀，巡银河系啊，巡1年2年了。啊，所以它在每一个点呢，它只能巡4分钟、2分钟，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去巡啊，而且巡了1两年呢，只能把银道面的正负5度的这方位给它看一个遍。后来呢，他们发展一种新技术，叫做多波束接收机啊，这个图就是这样啊，不是一个束，它是13个束。也原先只能看到一个天区的，它那个啊主瓣也就是几个角分的，他们同时观测13个地方啊，同时观测13个地方，一个是巡天进度快了，第二个呢，有可能我一个地方看的时间长一点啊，原先看了3分钟，我看30分钟，哎，因为刚才那灵敏度公式里面有啊，这个观测时间长了，它灵敏度高啊，啊，增加观测30分钟就是增加10倍。根号一下就3倍多，啊，也就灵敏度一下提高3倍多，啊，相当于这望远镜的口径加1倍，啊，那么他用这个波束巡天，那发现了很多脉冲星，啊，但是当然不光脉冲星了，他首先是给那个啊分子谱线啊寻那个清一区用的，啊，这一个我们讲了这个。它的馈源是放在焦点上的啊，很长的一个支架支起来，这个支架多大呢？也就这个啊，这个我们就要从这爬上去啊，它的馈源在那上面了，很长一个楼梯啊，那么我们爬上去的时候都有个安全带，就得登山的爬一步挂一下子，那但是我们作为客人是那样，他们自己就很习惯了，就是爬楼梯，哗哗的像楼梯一样上下啊。这个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们阿波罗登月啊，登月呢带了一个摄像机啊，他要把这登月的情景要向全世界转播，但是遇到一个问题啊，他那个信号很微弱，发现地面很信号很微弱，就他们原先的电视台呢根本接收不到啊，所以说呢就当时就求这个 PAX 说是能给我们接收阿波罗的信号向全世界转播啊，所以当时呢1969年7月21号凌晨啊，这个 PAX 望远镜啊接收了这个阿波罗11号啊当时的摄像这个一个片子啊，当时就及时的向全世界转播，那么当时说有6亿观众看了啊，那么就说这是它作为一个特殊的，就是它灵敏度之高啊，高到就是说只能求天文人帮忙啊才能把这件事情干成啊，否则是就看不见了，等于回来才能够去放，这是到这个天线表面啊，去这个天线表面是非常宝贵的啊，这个能观测到厘米短厘米波是不它要有一点坑坑洼洼，就不是就影响这个接收嘛？ 但是所以说作为个别的客人啊，他最要好的吧，他能够带你上去啊，在那拍个照片看看啊。那么再讲10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这个100米口径望远镜从技术上来讲是意义很大的啊，可是现在实际上它的观测的它的威望啊，它不如64米啊。这个原因就在于你光有一个硬件有一个天线还是不行的啊，你必须有很多软件，特别是人员，这个强的科研团组啊，没有这个你是不能够把一个望远镜的效率啊发挥到尽善尽美。那么作为这个望远镜本身技术上这是一个飞跃，为什么是飞跃呢？别的望远镜啊都是一开始是比如说分米波啊，慢慢到厘米改造到厘米波，最后改造到能够看部分看毫米波。而这个德国人啊，见到100米口径望远镜，一开始他就有很大的追求，啊，第一个我见100米世界第一，第二个呢，我一开始我就要可能看到毫米波，这也是因为当时他们也是啊，60年代末70年代初啊，啊，这个时候和他们比，他们晚不了几年了，所以他们这个魄力是非常高。又100米又要能看到毫米波，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之困难的啊，100米那么大了就很难了啊，做了很像那个观测的波长一样都是很难做，可是还我还要求能观测到毫米波，所以问题呢也就是在于这个要求1/20波长这样一个加工的精度啊，1/20波长到毫米波，我们知道要到精确到多少，不仅是制造是要精确到多那么多，而且在转动起来自动风力温度的影响都要求你理想抛物面只能差那么一点啊。所以说呢，英国76米望远镜啊，多次技术改造到2002年开始最短的观测波长达到3厘米，它在70年代初一下子就要观测毫米波，而且是100米，啊，这是它的技术上的一个重要的，所以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主动反射面系统。所以说呢，这个技术是从哪来的呢？现在从光学来的，啊，光学上已经早就实现了。这个主动光学啊，因为光学也遇到的问题，你知道大的镜面呢它一个自动也变形啊，所以说呢这个主动光学或者是主动反射面系统是同样一种技术，也就是说我用一种办法来主动的调整我的镜面，使它时时刻刻保持和理想抛物面一样啊，这个呢是从光学来引进的技术啊，当然实现起来是要用别的办法。这个呢这是第一个大亮点啊，这个亮点也就保证了这个望远镜100米的望远镜啊能够时时刻刻保持一个抛物面，而且能观测到毫米波。第二个亮点呢就是说它有个第二个反射面啊，因为它的观测波长要到毫米波90厘米啊，到3毫米啊，这个射电望远镜不可能有一个接收机把这个全接收下来了啊，必须分成许许多段单频道，那么它们分成22个波段，22个波段我们知道，有的可以共用一个，那至少要十七八个，这个馈源啊和它的相应的接收机前置高放。你都挤在焦点上，我刚才给你看的那个帕克斯那个啊，那个3个柱子，像3个大楼梯，那就是如果你要把22个东西都放进去，然后来换的话，那简直不知道找多大的一个屋子啊。 所以说呢，他必须他寻找第二个馈源物啊，就是放在这个泡面表面上放一个，在焦点上放一个。所以呢，他这就引进了一种技术啊，不叫引进技术吧，是格里高里啊，1663年发明的啊，这样一个第二仿生面啊，一个球啊，一个椭球面的仿生面啊，所以说这也就设定性的发展要从光线上吸取了啊。这个呢有个优点，就它有两个焦点，一个椭球吧，一个焦点呢就放在我们原先的泡面的那个焦点 F1 啊，两个焦点重合，所以说这个地方可以放一个馈源物。然后它还有第二个焦点啊，就是这个焦点正好把放到这个泡面的下面中心地方，所以它就有两个馈源物啊，就是这个啊，底下有一个馈源物啊，它那个焦点地方有馈源物，这样子把22个波段呢，这接收器和馈源呢，就分放两处，就解决这样的矛盾。所以说这是它的两个亮点啊。这个当然它的22套东西是太复杂了啊，这个接收系统。那么第三个呢，第四个就是美国100米口径的啊，100米口径是在，也算是我们21世纪的望远镜啊，这个21世纪初的投石。它的起始点是在哪呢？起始点是出于它原先一个望远镜91.5米突然垮了，啊，很有意思。个晚上第二天，头天好好，第二天早上一看，一堆废铁。啊，正好晚上都没人啊，就是说一个没有死伤啊，这样一件事情呢，这个望远镜的先天不足，为什么呢？他原先建43米望远镜的时候，弄了一笔经费，剩一点钱干嘛呢？做个大望远镜，一个简易的，啊，做一个91.5米，比那个43米大得多了，但是很简陋。啊，也它这个中心仪不能转动的，啊，但是这也很起作用啊，不能转动了，就是观测起来麻烦一点，天区范围小一点，但是我也能做很多很多事儿。所以这是美国最大的口径望远镜，可突然一天倒塌了呢，这美国天文学家在这讨论，倒塌后怎么办呢？啊，这是坏事变好事了。那么我们既然倒塌了，我们叫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最好的射电望远镜啊，美国是有技术有钱了啊，有人了啊，所以说呢他们这个决定呢啊，就最后落实了，要建造一个100米乘110米这么一个啊望远镜。我们可以想象一件事，就是说德国的100米是20世纪70年代的技术，你现在到了21世纪初或者是20世纪末，你美国那么强大的技术力量，怎么还做一个不能做的再更大一点呢？啊，做个200米的啊，曾经他们有个设想做个600米的口径的，但是后来一计算不可能啊，这后来他们经过计算说最大的可动的天线的只能做了183米。那么他也后来也放弃这个了，也还是就做个100米的。但是呢，他做一个100米，他感觉到要比那个要大一点啊，有100米乘110米，那实际上接收面积比那还要大。什么原因呢？也就是说他做了一个歪脖子啊，这个歪脖子和那个我们看的一般的啊，刚才特别看到那个4个立柱子把一个馈源物撑起来，那4个架子就4个大楼梯啊，啊，它挡掉多少接收面积？现在它空无一物啊，上面啊，这歪脖子，这上面的天体来的辐射就全部可以投射到你抛物面上，而且呢，那4个立柱呢，它本身金属做的嘛，对电磁波是有影响的嘛，啊，可能会造成干扰。可以造成寄生偏振，所以说呢，这是第二个优点啊，一个是有限面积大的啊，第二个也不可能造成那个寄生的偏振或者干扰。第三个呢，它边上这个架子啊， 它可以做得很结实。因为原先那个中间四个柱子或者三个柱子或者是一个塔，它要放那个馈源屋呢，它就是受限的，不能做得太大，做得太大你占的面积太多了，就等于就减少了50米，根本不是50米啊。所以说呢，那个都做得要细长一点，那个屋也做得小一点啊，放的东西少一点，这样的是边上呢它就可以做到按照需要啊，要放多少放多少啊，所以说这个三个优点。这歪脖子怎么来的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大的抛物面啊，208米的一个对称的旋转抛物面啊。这个整个旋转抛物面它有一个焦点，对不对？我从这个边上挖一块出来，所以它聚焦还是聚焦这个焦点上啊。所以说呢，它挖一块啊，从208米的这个大的旋转抛物面呢，中间挖一边上挖一块啊，使得它那个焦点正好在它的边上啊。所以这样子呢，来天体来的辐射呢，然后就反射呢，就还是反射焦点地方去。那么它观测波长也是啊，它做了3米到3毫米啊，所以说这技术要求啊，当然很高了。这是它的背面啊，这个高度的自动化这是必须的，因为它要主动光学，那么大泡面它要保证啊3毫米，它要保证这和理想泡面一时时刻刻保持一致，只能是用主动光学方法啊。也就要求了误差呢不能超过0.3毫米，这已经是1/10的，这要求放宽了。具体的来讲呢，这面板啊，它有一些啊具体的结构，就是什么意思呢？它每一块金属板啊，一共有2004块金属板，每一块金属板四个角上都安装有计算机控制的小型马达啊，来驱动。所以说先测量这个表面变化了，然后就告诉这个控制这个小马达啊，来调整到符合啊，当中是快速的高度自动化的啊。这个最后一个大望远镜呢，我就这不讲，放在哪讲呢？放到讲我们国家的望远镜讲FAST的时候啊，我们对比来讲啊。这个大望远镜就是讲完了啊，下面是中国孔径望远镜，我们休息一会儿再讲。